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次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三篇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第一篇，把自己放在同修之中，扎实地做好三件事。第二篇，正念讲真相，恢复工作的经历。第三篇，平凡中蕴含着庄严和伟大。下面先请您收听把自己放在同修之中，扎实地做好三件事。作者是东北的大法弟子。我们这个地区从去年11月份大纪元的系列社论《九评共产党》推出之后，同修们经过了一个短暂的认识过程，就全身心地投入到制作和散发九评中去了，特别是在今年的春天。然而由于我们对于安全认识不足，再加上做资料过于集中，最后被邪恶钻了空子。在三月份，我们这儿有两个资料点被邪恶破坏，有夫妻两人被抓，资金损失很大。面对这种局面，同修们一起商量，最后觉得一定要在安全方面加以严格的重视，而且资料点应该是遍地开花。但紧接着相应的问题也就来了。如果说丝网印刷比较容易学会的话，那么电脑的使用就相对来说不是那么容易了，而且大家都没有碰过，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要碰它。耗材的供应和整体协调的一些事情该怎么样处理等等都需要考虑。由于都没有系统的在这方面做过，就得摸索经验。电脑方面的技术我还算说得过去，另外一个同修有跑外的经验，那他就负责给进耗材，还有几个同修认识很多其他同修，那他们就担当起了协调的重任，遇到问题大家一起商议。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就应该尽自己所能做好应该做的事。那段时间我简直忙得半夜回家都是早的，当时心里只有一念，尽早的把资料点建立起来，把耗材供应上，不要耽误救度众生的大事。在做这些正实法工作的过程中，自己反映出很多的执着心和积累一些经验，下面简要总结如下。一，铭记着师尊的教诲，不是工作，是修炼。由于我们从一点一滴开始筹备建立资料点时，各个方面的事情非常的多，时间长了就容易陷入到就事论事的状态之中，完全忽略了修炼的向内找的因素在里面，有时弄得自己简直焦头烂额，而且正法工作又做不好，从而耽误了很多事。事后通过学法，特别是学到师父讲到的，你们知道吗？只要你是一个修炼的人，无论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所遇到的任何麻烦和不高兴的事，甚至于为了大法的工作，不管你们认为再好的事，再神圣的事，我都会利用来去你们的执着心，暴露你们的魔性，去掉它。因为你们的提高才是第一重要的。真能这样提高上来，你们在纯净心态下所做的事才是最好的事，才是最神圣的。我们是为法而来的生命，那么在做这些神圣的事的时候， 如果我们没有用一颗神圣负责的心，那怎么能做好啊？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想在人间做成什么，或者是索取什么，而是通过做这些修炼我们自己，收救那些众生。二，把自己摆在同修之中，严格要求自己。这半年多来，自己承担着很多的项目，协调的、资料点的和电脑技术方面的等等，有时就会暴露出很多的执着心。给同修打电话时的口气很强硬，与同修交流时好像在分派任务似的。一次母亲提醒我，做任何事千万不要有在同修之上的心，这种执着是十分害人的。我当时意识到了，但是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自己求名的执着心的暴露和展示。后来从同修那儿反馈来很多负面的说法，开始我的心里简直有些不平衡。可是当自己平静下来时，才发现自己的求名和自以为是的执着是那么的强烈。通过静下心来学习师父的讲法，才真正明白这种执着心的来源。在人这个为情而存在的社会中，人们自我价值的表现好像就在于别人相比较才得以显露出来。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担当起一些责任，往往就会产生一种当头当官的心，什么事自己没有首先知道，心里就不是滋味，总想让别人按照自己的意愿来行事，这样无形中把别人限制住了，使自己产生了执着，使别人产生了依靠性心理。正如同师尊所言，我要松散管理，就是因为你放不下那常人，从而在工作中心里不平衡。大法是全宇宙的，不是哪一个小小的人的，工作谁做都是弘扬大法，有什么你做我做的？你们这种心不去，难道还要带上天国和佛争强吗？谁也包揽不了大法，去掉那颗不平衡的心理吧。当你心里为什么事过不去的时候，那不是执着心造成的吗？我们的学员不要自己觉得不在其中啊，我希望都想一下自己，因为你们都是修炼的人，只有我李洪志除外。我们每个人证悟的法理都是茫茫苍宇之中的小小一部分的小小一部分而已，而且我们还在修炼中，还有很多的人心和观念的存在，那我们更不能用自己的认识来衡量其他修炼者未来的大觉者的修炼道路。我们所应该做的只是用自己纯正的心将同修们协调起来，一同做好正实大法的神圣之事而已，这也许就是我们本身的修炼内容。如果在做这些工作的过程中产生自以为是的执着，那肯定是我们要修具的东西，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带着这种执着回到天国去。三，用一颗慈悲心正确对待同修之间的矛盾，善待同修。由于每个修炼人证悟的法理不同，处理事情的方式不同，同修之间有时会出现一些争执，有时很激烈，甚至出现一些不应该在修炼的人群中出现的状态。我也遇到过许多，起初心里十分不平衡，于是就为自己辩解一通，可是事后发觉效果很不好，问题不但没有解决，矛盾反而激化了。等冷静下来，好好的找一找自己，发现自己又陷入到就事论事当中去了，而执着心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去掉，心性没有真正的升华上来，所以矛盾还是依然的在产生。明白了这些之后，我就不再为自己辩解，而是静心倾听同修们的意见和建议，修正自己的不足，默默地做着自己应该做的一切。当我真正的把心态和基点摆正之后，同修们的意见和反感也变得少很多了。过去非得强调自己的认识，那种强烈的执着和自我意识去掉之后，我发现那种做事心没有了，甚至党文化中的九大基因之一斗的因素没有了，心真正的变得慈悲和考虑他人了。师父讲过，修炼的人不是修炼的神，修炼过程中谁都有过，关键是怎样对待。有的人能认识，有的人认识不到， 有的人执着于怕心等各种因素不想认识。修炼不是搞常人的政治斗争，更不是权力与利益的角逐。那些在常人社会与官场中养成的观念和坏习惯，在常人中都是不耻的，修炼中就更要去掉。我们在修炼中都明白，伟大的师尊是从地狱中将我们捞起，又把最好的给了我们，不计众生过往之过，只看众生对正法的态度。那么在遇到同修哪里有做得不够甚至很不好的时候，我们以什么的心态来对待，这就成了我们修炼状态的直接体现了。前一阶段，很多同修对我提到另外一位同修修得很多的不足，话语间很是严厉。当我见到当事人时，从侧面了解了一些事情之后，我发现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当很多同修为了某个人的某一件事而添油加醋地大肆宣扬时，对于这个同修简直就如同射向他的一把把尖刀一样。如果他不向内找，受其干扰，那后果可想而知。如果同修真正的向内找，不受这些外界因素带动，那这些其实都不算什么。但是我想，对于那些有不足的同修，我们的这种指责心态绝不是站在为同修为大法负责的基点上，最起码是心态不对，致使被邪恶钻了空子，严重影响整体的提高。我们每个人都在修炼中，每个人又都是大法中的一员，当看到同修哪里有问题时，的确应该严肃地予以指出，否则也是对同修的不负责任。但是我们绝不能像个检察官一样带着指责和埋怨的口气，否则效果只能是适得其反。记得一次与同修交流，我发自生命本源地为了他好说了一番话，同修被感动得落泪。我发现从此他在改变，我知道这是师父的慈悲。而且有时我用自己那种真心的为了同修负责，为了众生负责的行为，就能让他们看到自己的不足，用纯正的能量场去清除掉同修中的不纯净的因素。我想这就是师尊讲过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的体现吧。真正的慈悲善待同修，多看同修好的一面，正确对待同修和自己的不足，扎实的在正实法中修炼好自己的同时，又真正的起到了救度众生的作用。做好三件事，这才是我们作为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当然这一切都是建立在静心学法扎实的实修的基础之上的，除去这两方面，一切都是零，都等于是常人在做大法的事，那也做不好我们应该做的。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请听正念讲真相恢复工作的经历，作者东北大法弟子。我是东北某地方政府的一名普通干部，2000年12月份因去北京天安门正实法，被警察送到县监狱非法关押半个月，被勒索罚款8500元，没有给任何票据，还被停止工作。为了救度世人，并全盘否定旧势力对我在工作上的迫害，我到镇政府去讲真相。我的第一念就是救度众生，基点必须站正，认真严肃，一丝一念都不能离开法。众生能够得救才是真正的目的。通过正念讲真相，现在我已经堂堂正正地上班了。我想把这段正邪较量与方方面面的干扰写出来，和同修切磋，共同提高。一，善的力量是最大的。我抱着师父讲的慈悲能容天地春，正念可救世中人的心态，于2004年8月13日去镇政府找镇长讲清真相。找到了镇长，说明来意，并介绍了我修炼法轮功前前后后精神与身体的巨大变化。最后镇长说，真像你所说的那样吗？有那么多病，没吃药你就好了？我说，是的，我修的是真善人，不说谎话的，达不到大法要求的标准，病也不会好的。 这时镇长告诉我，你要求上班我理解，这样吧，你去找党委书记和副书记，因为他们是管人事的，研究这个事的时候我必须参加，我可以替你说句公道话，你放心，我不会卡你的。这样我去找两个书记，找到了副书记，给他讲真相，他不太理解。我很清楚这是另外空间烂鬼干的事，先回家发两天正念，铲除另外空间操控和指使他迫害大法及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因素。我觉得发出这强大的正念，有捣毁宇宙中一切烂鬼和黑手的唯我独尊的气势。之后再去找他，这次是用智慧去讲，效果很好。虽然这位书记的态度不明确，但也不反对了。我又去找郑书记，又没找到。我想不如写信交给他，比讲的可能更全面一些。就这样，2004年8月20日，我写好了信，请人代转给书记，我回家学法发正念。又过了3-4天，我来找这个书记，有人告诉我他一会儿就回来了，你先等一会儿吧。这时人越来越多，有10几个，都是政府干部，有我认识的，也有不认识的，把我围上了。有的老同事出于好心，劝我快写保证书交上，上班吧，马上要改革了，好办退休啊。听了他们的话，我心里很难过，他们都是不明白真相的人，但既然他们现在在这里，看来这些人还都是有缘人，不能失去这次机会。就这样，我给他们讲了我为什么要学法轮功，在什么情况下学的，学了之后前后的对比，我为什么要去天安门，去了之后我是在什么情况下被抓的，江泽民一伙是怎样迫害大法修炼者的，还有法轮功在全世界红传60多个国家等等。我和他们讲了很长时间，心态很稳，也很纯正，正念也很强，心里不断地请师父加持。他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我都一一地做了解答，就像开座谈会一样，很热烈的。最后他们都高兴地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儿，我为他们能明白真相而感到高兴。二，镇书记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给他们讲完真相，书记也回来了。我来到了书记办公室，没说几句话，郑书记就说，你写的信我认真仔细地看了，我对你很同情，也很理解。上班来吧，你练法轮功，这是你个人的信仰，我也不问你练不练，我也不让你写什么保证书。我知道你们练功人是不能写保证书的，也不能说不练的，所以就免了。我感到真是师父的宏大慈悲，我为这位善良有正念的年轻人善待大法弟子的正义之举留下了高兴的眼泪。他告诉我，你回去等着吧，我告诉你们办公室主任，给你安排一下，就通知你上班。又过了4天，是星期5，接到通知让我下周一上班。可是周一早晨没上班之前，副书记通知我不能来上班，这真是正邪交锋，阻力很大。后来我才知道，恢复我工作的问题开了好几次会，意见不统一。最后一次会，郑书记是这样说的，他是个好人，又没犯错误，就这样决定，我同意他上班。你们研究吧，研究完通知他。同时把我写给他的信交给了副书记，给你们看看。说完就走了。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为您播读东北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讲真相，恢复工作的经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三，放下人心，不承认迫害。我很清楚，不让我上班的是旧势力黑手烂鬼对我的迫害。我向内找哪里不符合法的要求，及时的归正自己，发正念学法。我不承认旧势力对我的迫害，他们不配考验大法弟子， 因为我们有师父在管。我不断的背法，静思几多执着事，了却人心恶自败。红银二。这时，一位也是同修的政府干部又来告诉我，你要有思想准备，我昨天上楼去打水，在办公室亲自听见副镇长和书记说，你要求恢复工作的事呢，得写保证书，不写不会让你上班的，说必须得履行手续，否则门都没有，听他们说的可死了。我笑着和他说，政协较量不会一帆风顺的，只要积点战争，谁说了都不算，师父说了算，邪不压正。他又接着说，我昨天碰到某同修，他问我你恢复工作的事，他说到了啥时候还找啊，他不写保证书根本就不能让上班。我一听这话不对，当时就否定他，并指出有这种想法是不对的，我们大法弟子是个整体，应该在法上认识这件事情。我马上想起了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里说，作为大法弟子，你真的能做好的时候，我想那个麻烦呢，也不是你看的那么绝对，因为你不能站在法上认识呢，那常人的麻烦就是常人的麻烦。人眼中看到的东西都是不变的，可是在神的眼中看，这一切是变的。我告诉他，不能站在邪恶一边想问题。说完，我往界里走去，正好碰到那位同修。他告诉我，可别找了，又不能写保证。我打断他的话，你是在帮谁说话呢？当你动这一念的时候，对你真的不好，因为你是大法弟子。红英二说，满天是眼，众神聚焦，都在看着呢。我们是在证实法，救度众生啊。你回去好好想想吧。我知道你为我着想，但我也是为你好。说完各自离去。四，否定旧势力的安排，跟师父走。谁也动不了我坚定的心，旧势力就变着法的来干扰。我回家刚拿起书，就接了一个在县城同修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你要多加小心，你附近的某某镇找恢复工作的那四五个大法弟子都被610抓走了。我一边接电话，一边在否定干扰，心想邪恶的安排我都不要，都不承认，有师在，有法在，谁也别想动了我，因为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和法同在的，我的使命就是救度众生，你旧势力的本身我都不承认，何况烂鬼和黑手。又过了三天，我去找副书记，得继续给他讲真相，因为他还没太明白过来。我一边走一边发正念，并请师父加持，不允许他问我练不练，更不允许他让我写什么保证书。如果他这样做，不但没救他，还把他往下推了一把。到政府很快找到了副书记，他把我领到他办公室，乐呵呵地跟我说，今天你就来上班吧，别人问你练不练的时候，你可以不正面回答他。我说，我们练功人是讲修口的，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我能把握好的，我知道怎么做。他对我的回答表示很满意。就这样，那天我堂堂正正地上班了。五，做对了，众生才能得救。对于这次恢复工作，使我深深感受到师父说的，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但是做什么事之前，基点要站正，一丝一念不离开法。红银二说，万事无执着，脚下路自通。大法弟子该做的一切必成。比如我没上班之前，阻力就很大，亲朋好友家里人都不让我找，后来邪恶看实在阻止不了我，就给出些乱七八糟的主意，比如说让我先写好保证书交上去，家里人又让我送礼等等，都被我否定了。他们怎么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呀？要去救度众生，就按着法的要求做，走正了，做对了，众生才能得救，一切才能成功。 我上班这件事情对我们当地震动极大，有很多老百姓说某某某都上班了，你们知道吗？给法轮功平反了，大法正过来了，法轮功胜利了等等。有人说还是人家法轮功没有错，要真不对能让某某某上班吗？还有人说早就应该让人家上班，我看练法轮功的那些人都是那么好，某某好像变了个人似的，没练功之前可不让份了等等。我也为那些有良知的干部感到高兴，他们做出了正确的选择，祝福他们有个美好的未来。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接下来为您播读中国东北大法弟子新生的法会交流文章，平凡中蕴含着庄严和伟大。作者在文章的开始这样写道：由于受文化水平的限制，我不会写文章，也不太愿意写，但看到明慧编辑部征文中说写出个人正念正行的经历，不仅能与同修交流，还能清除邪恶，体现大法的威力，并为后世留下珍贵的文史资料，所以才写出自己这几年来正法修炼的部分历程，以供大家参考。尊敬的师父好，同修们大家好。95年，我有幸修炼宇宙高德大法，以真善忍为准则，真修实修，修炼使我成为一个品德高尚的人，修炼使我的思想境界得到了升华，大法给了我新生。这些年来，在修炼和证实大法的风雨历程中，在恩师的慈悲呵护下，能够顺利地走到今天，我体悟到有以下几点。第一，首先要学好法，以法为师。师父经常教导我们要学好法。师父在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第二，放下人心，做事的基点一定要正，都是为了证实大法，救度世人，不是为了证实自己。第三，要重视发正念，要多发正念，除了坚持全球四个同步发正念外，有时间坚持整点发正念，清除一切邪恶干扰。第四，掌握和运用好师父教给我们的法宝，正法口诀，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必要时可加法正天地，现世现报。例如我们是李洪志师父的弟子，其他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第五，全盘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第六，正念正行，有师父慈悲呵护，就什么事都不会有，一切都很顺畅。以下是我证实大法救度众生的一些经历，简要概述几个例子。一，进京证实大法。99年720风云突变，江氏邪恶集团疯狂打压法轮功，动用军警、特务、电台、报纸等一切国家机器，铺天盖地的造谣宣传，诬陷大法和师尊。这使大法和师父蒙受了不白之冤，大法弟子纷纷进京上访，有到天安门打横幅的，有练功的，有喊法轮大法好的。尽管邪恶用打、骂、关押、判刑、劳教等手段迫害大法弟子们，但兼修的大法弟子没有怕，用各种方式证实着大法。这些可歌可泣的壮举激励着我们。通过学法，我们认识到我们是大法造就的生命， 师父亲自救度的生命多么幸福。当大法和师父遭到诽谤时，我们应该挺身而出，自觉维护大法，没有大法就没有我们的一切。想到这里，我再也坐不住了，与同修们切磋后决定进京。我们每人携带了亲手制作的法轮大法好的横幅传单上路了。到了北京，我与同修去天安门了解情况。广场中心有许多警察和便衣，几步一岗，空气非常紧张。我俩绕天安门广场转了一圈，边走边发正念，心中默念：窒息邪恶，铲除邪恶，不许迫害大法弟子。当我们走到天安门南侧时，觉得条件适合，就把从家里带来的仅有的几张传单向外散发。还没走几步，对面突然出现了一个人。这时我想，有师在，有法在，怕什么？我们做的是宇宙当中最正的事，谁也动不了我们。于是心不动，稳步向前走。那人看看我们，继而与我们擦肩而过。在师父的呵护下，我们安全返回驻地，真是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第二天一早4点钟起床，我们先背法发正念，牢记师父的教诲。师父在理性经文中这样说道：被抓不是目的，证实大法才是真正伟大的，是为了证实大法才走出来。既然走出来，也要能够达到证实法，才是真正走出来的目的。然后我们出发了。星期天的北京，大街上静悄悄的。我们在通过天安门的大街上，贴完了不干胶，又挂上了法轮大法横幅。这时，马路上开来一辆出租车，好像专门来接我们一样。我们立刻上车，顺利地返回了驻地，然后又从另一条路出发，直奔天安门。升雪旗还没有开始，我们也站到了人群中。升旗仪式开始时，我们就背诵红音，不断地发正念：窒息邪恶，铲除邪恶，铲除邪恶之手。升旗结束后，我们两两相伴发了很长时间正念，才离开天安门返回驻地。稍加休息后，同修 A 说：我上街理理发，一会儿就回来。他在理发店听说警察一上班发现街上挂了4条法轮功的大横幅，邪恶大怒，调动了2个派出所的警员逐户查问，看见陌生人来过没有。这4条横幅就像4把利剑插入邪恶的心脏，大大的震慑了邪恶。同修回来一说，我们考虑对同修负责，也对提供驻地的朋友安全负责，决定马上返程。到车站一问，正好剩我们几个人的票，我们高兴地说：这都是师父给安排好的。同修 A 在家不理发，偏偏在今天上街理发，买票时又正好够我们几个人的票，大家感受到了师父时刻就在我们身边。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我们安全返回，心情特别轻松舒畅。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第2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发言稿，平凡中蕴含着庄严和伟大，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2，利用各种形式讲真相，救度众生。我牢记自己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责任和使命，就是在磨难中坚定地维护大法，证实大法，讲清真相，救度更多的世人，从而兑现自己的史前大愿。师父要求我们做好3件事，我就努力按着大法和师父要求的去做，除了学法练功发正念做家务外，就全身心地投入到正视大法救度世人中去。 对我来讲，没有什么敏感日，我不在旧势力的安排之中，什么时候有大法资料，我就什么时候出去发，只是要清醒、理智、谨慎地去做就是了。从2000年开始，我就走出去发大法传单，后来有大法小册子、光盘、邮寄信件、贴大法不干胶标语、面对面讲真相、讲酒瓶、发酒瓶、启发世人选择未来、抓紧退党、退团、退队。当大法资料多时，我就与同修一起出去发，每次都带一二百份，居民楼的楼道、窗台、门缝、信箱分别发放，有时两个人合作，一个人发传单，一个人贴标语，这样速度快，内容还全，也体现出整体的力量。我们一边做一边发正念，默念正法口诀。材料少时，我就自己出去发，只要有大法真相资料，我们出门办事不空手，随身携带，哪里方便就放一个贴一个，电线杆上、电话亭里、车筐里、商店、书店，随时都做，走到哪里就做到哪里。有一段时间，大法资料点被破坏，资料缺乏，或有时干脆就没有，怎么办？我牢记师父的教导，不等不靠，自己制作，正实法救度世人不能停。先是用笔写，后来用刻章印，不但自己发，还与同修一起发，这样资料就又供不应求，然后又着急，怎么办呢？只要有这颗真诚的心，师父就有安排。有幸找到一位搞打字复印的朋友，这下好了，资料的问题解决了，也减轻了资料点同修的压力。对于那些没法直接去发资料的地方，像政府机关、大学、大专院校、派出所、监狱、外地，特别是北京，我就邮寄真相资料，邮了一批又一批，现在已经数不清邮了多少。从明慧网上看到农村大法弟子条件差，没有电脑，大法资料少，我明白农村的世人也需要救度，我有一个妹妹在农村，来去比较方便，随后我就准备了一些资料去农村。第一次去没有经验，为了安全打出租车去了一趟，后来就坐汽车或火车去妹妹家，白天找一些亲朋好友来妹妹家，我就直接给他们讲真相，给传单，给光盘，不认识的我就出去发传单，贴大法标语，贴在墙上、门上、电线杆上。妹妹与舅舅家两村很近，两村之间有一条林荫道，农村叫防风林带，树干笔直又光滑。去舅舅家时，我一边走一边贴真相，回来时一看，红红的一片，真好看。我想这些红红的真相一定能起到震慑邪恶、救度世人的作用。总之，从城市到乡村，从机关到院校，从公安局到派出所，大街小巷都留下了我证实大法、救度世人的足迹。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下，每次出去都很顺利，做了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但有时也出现情绪不高、心态不好的时候，意识到了，赶紧学法、发正念、向内找、归正、调整自己。在大法中修炼，我修去了很多人心和执着，在正视大法、救度世人中，思想不断的升华，不断的纯净着自己。修炼使我越来越清醒，越来越成熟。有一天打坐入定后，看见前面有盆花，枝叶繁茂，开满了洁白的鲜花，我走近一看，不是花而是果，白白的、圆圆的、光而亮，有拳头大小，特别漂亮，非常可爱。打完坐我悟到，这是师父鼓励我，指点我在果位中升华，顿时我信心倍增，今后要做得更好，走得更正，绝不辜负师尊的慈悲苦度。三，面对面讲真相。 师父在放下人心救度世人的经文中讲到，大法弟子不要辜负了正法中赋予你们的伟大责任，更不要使这部分众生失望，你们已经是他们能否走入未来的唯一希望。因此所有的大法弟子新老学员都要行动起来，全面开始讲清真相，特别是中国大陆大法弟子，人人都要出来讲，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处不及。我悟道，师父的正法进程推得很快，对大法弟子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以前面对面讲真相都是亲朋好友，现在要求遍地开花，有人的地方无所不及。我悟道，救度众生时间紧迫，我们应该放下人心，怀着最大的慈悲心去救度他们。我开始与单位的领导和同事面对面讲。举一个例子，2004年的一天，老干部科组织退休人员到凤舞山庄搞庆祝活动，我一上车，大家很热情地说，你这么精神，总也不老，怎么保养得这么好？我笑着回答，练功练的，谁练谁都年轻。这时院领导一把手书记和纪检书记也来了，一上车看见我就说，科长这么年轻，比退休前还精神，什么秘方啊？我说练法轮功练的。书记说，还练呢？我说这么好的功法，不仅强身健体，身心健康，道德升华，做比好人还要好的好人，哪能不练呢？纪检书记说，别练了，练别的功也能锻炼身体呀。我回答说，什么功我都练过，哪个功也不如法轮功好。书记就再也不说话了。上午搞完节目，下午自由活动，我就抓紧时间给同事们讲真相，告诉他们说，江贼迫害法轮功，在迫害中惨无人道地使用40多种刑具，残酷迫害法轮功学员，致死1000多人，伤残无数，罪大恶极。江氏邪恶集团为了煽动百姓仇恨法轮功，造谣宣传并策划了天安门自焚的假案，所谓的傅玉斌杀人案等等，栽赃陷害法轮功。他们这样做违反了宪法、刑法和国际人权法。江贼在国外几10个国家被告上了法庭，最终将会落得全球公审的悲惨下场。大家说，我们不练，也不多想，一看电视上说就以为是真的，听你这么一讲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还问，那你们恨不恨江贼？我说，修炼人是没有敌人的，我们无怨无恨，揭露江氏集团的邪恶只是为了停止迫害，救度被谎言迷惑毒害了的世人。后来在回程上又讲了一路，效果很好。大纪元刊登的酒瓶系统地揭露了共产恶党的邪恶本质和残酷暴行，中共非常害怕人民知道酒瓶真相，极力掩盖，为了维护他的政权和统治，就故伎重演，利用骗人的手段散发假酒瓶，蒙骗世人，搞所谓的保鲜教育，妄图毒害更多的世人。学习了师尊发表的新经文，不是搞政治，新年问候，向世间转轮。我悟道，正法进程很快，时间更加紧迫，救度世人的责任更艰巨，不管遇到多大困难，我们只有救人的份儿。大法弟子行动起来吧，讲清真相是唤醒和挽救众生的手段，退出中共的一切组织是众生的生死抉择，也就是生命留与不留的问题，让众生明白不退出中共的危险在哪里，这就是当前我们急于做的事情。我只是按着师父说的做了我应该做的，与精进的同修相比还有差距，但我悟到平凡中蕴含着庄严和伟大，因为大法弟子救度的不是一个简单的人，他们所对应着的宇宙天体大群中无数无数的众生也得救了，这是多大的威德呀。在人世间看似平凡，在另外空间那是多么的庄严神圣和伟大。个人体悟如有不当，请同修指正。
请听诗歌，发真相资料有感。夜已沉，我踏着月色而来，轻轻地将那无价的真相送入你的家门。沉睡中可贵的中国人啊，你可知道，为了你生命的永远，我曾守候在你的家门。那凶猛愚昧的看家狗啊，不要再叫，为了救度众多生命，我敢于献出自己的生命。愿世界美好的未来，众生都已得度。被邪恶谎言蒙蔽的人们啊，你可愿意告诉我你心中那层层不解和迷惑？我愿用心向你讲清真相。愿你和我沐浴在真善忍的光芒之下，共同颂唱法轮大法好，这是宇宙众生得救的生命之歌。
各位同修，谢谢您收听这次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见。